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的经济、政治、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美国股市在周三，也就是今天16号是收跌的，因为强劲的零售的销售数据是优于预期，再加上至少有两位联准会 Fed 的官员的谈话，他们淡化了紧缩周期接近尾声的希望，同时企业的财政预测的暗淡也引发了大家对零售业者的担忧。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39.03 点，下跌 0.12%， 报 33,553.83 点，标普500指数下滑 32.94 点，下跌 0.83%， 报 3,958.7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74.75 点，下跌 1.54%， 报 11,183.66 点。美国商务部16号公布，10月份零售的销售月比是猛烈的增长了 1.3%， 创下了8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这就意味着尽管通货膨胀达到了数十年的最高点，而且经济前景是恶化，但是消费者的商品需求整体来说还是保持坚挺。目前高盛集团预计 Fed 会升息到 5% 到 5.23%， 这个预期呢是高于先前预期的 4.75% 到 5%。来看一下个股， Target 百货暴跌了 13.1%， 这是因为这个公司看淡了年底假期购物旺季的业绩，所以零售股呢是普遍下跌的，像梅西百货还有 Best Buy 他们的收盘跌幅都超过了 8%。 其他的零售股像居家修缮连锁店 Lowe's，它收涨是 3% 的，这是因为之前这个公司提高了它年度获利的预期。除此之外，投资人现在也在关注地缘政治的紧张的局势。波兰和北约说，有一枚击中波兰的导弹有可能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发射的榴弹，而并非来自于俄罗斯，这缓解了全球对俄乌战争可能蔓延到边境另外一侧的担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看看美国中期选举最新的一个更新。根据美联社的最新的预测结果，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米·贝拉、吉姆·科斯塔还有乔什·哈德赢得了连任，民主党候选人儿科医生亚迪拉·卡拉维奥也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新选区的激烈的竞争中获胜。这四场胜利就使得民主党在2023年1月开始的下届的国会中至少已经获得了209个众议员的席位了，目前共和党是有217个席位，离获得多数席位还差一票。以加州为主的一些州呢，现在仍然在计算选票，目前还剩下9场的选赛没有预测到结果。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说麦康纳尔赢得了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的选举。麦康纳尔是在今天，也就是10月16号周三正式赢得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连任的，他会成为参议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党派领袖。之前是里克·斯科特对麦康纳尔进行挑战，但显然他的挑战并没有能够成功。有一些参议员曾经呼吁说要推迟选举，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周二就曾经说过，他会在共和党周三的会议上提出一个动议，把选举推迟到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决选之后，但是他的这个努力失败了。来自 Kentucky 州的麦康纳尔战胜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会继续掌控参议院的共和党。那么在共和党没有能够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之后，斯科特他曾经啊呼吁共和党尝试需要去改变方向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对麦康纳尔提出挑战的这个斯科特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呢？他曾经在周二给共和党的同事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说，我认为呢现在是让参议院共和党会议比我们过去更加大胆和更加坚决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要说明我们支持什么，而不仅仅说明我们在反对什么。他还说，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的继续说民主党是激进的，当然民主党也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共和党的选民期望并且应该知道我们促进和推动的保守的价值观的计划。 斯科特还说，共和党的一系列的承诺，包括结束不计后果的政府的支出，还有他们造成的巨大的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同时呢，还要追究联邦调查局和国税局这些政府部门的责任。还有呢，就是真正打击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极端的威胁。斯科特曾经在拉选票的时候说啊，他说，我请求你们支持改变参议员的方向，并且把美国从民主党人设定的危险的道路上拯救出来。他还补充说，如果你只是想要维持现状的话，当然就不要投我的票。那么麦康纳尔是怎么样回复的呢？从里根政府以来一直在参议院任职的麦康纳尔回应说，他会确保保住自己的职位。麦康纳尔告诉记者说，我有选票，我也将会当选，这只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共和党人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的，众议院只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的席位，而且还没有能够赢得参议院。那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周二在晚间的时候宣布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当然，川普也曾经多次要求麦康纳尔下台。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最终出现的消息，就是川普宣布再战2024年总统大选的详细的情况。川普呢，他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发表了他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演讲的，这是他第三次参与总统竞选。川普说，再一次参加竞选是为了让美国再次的伟大和光荣，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竞选活动，他说，而是我们的竞选活动。他说，唯一强大到足以击败我们所面临的大规模腐败力量的是你们美国人民。那川普呢，还概括了一个让国家重振雄风的愿景，包括加强外交政策、降低税收和削减监管等等。那么外界就有分析说中期选举刚刚结束，川普就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参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那川普在他的演讲中还说啊，只有美国人民才能够打败大规模的腐败力量。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共和党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他是胜利的连任了，摇摆州佛罗里达州转红。他呢，可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他也被认为是2024年角逐白宫大位的一个潜在的人选，他的呼声是很高的，他也被外界啊视为是川普的头号的对手。好的，关注完了迟迟到来的川普终于要参加2024年竞选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有一位美国财政官员表示说，周三10月16号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G20 期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中共的央行行长易纲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他们都谈了一些什么呢？根据美国对这次会议的宣读说，这两个人呢讨论了能源还有商品市场的波动，还有两国经济的前景。中方说啊，这次交流是广泛而且具有建设性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任何进一步的细节。那易纲就说，他周三和耶伦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官员10月13号表示，耶伦会和易纲会面，他们会在会上去寻求了解中共放松防疫封锁措施的明确的计划，因为这些防疫封控措施是节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的，也是导致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同时，美国财政部也非常想了解北京会怎么样去解决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在上一个周，美国的财政部发表了每年两次的货币汇率的政策报告，没有把任何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列为汇率操控国，结果呢是和6月份发布的报告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报告却继续的指责中共的外汇操作是缺乏透明度的。耶伦呢还呼吁美国的公司应该把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与美国关系更加密切的国家，包括在最近的印度之行中，他称印度是一个支持的朋友。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中国它的经贸关系会怎么样呢？有外界分析说啊，美中的经贸关系仍然会继续走向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在11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一次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个会谈超过了3个小时。这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被很多人认为是缓解两个国家紧张关系的一个 积极的信号，但是呢，也有策略师认为，预计未来经贸方面不仅不会缓和，有可能还会更糟。BMO 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策略师马永玉他说我根本就不会指望出现任何的缓和的，并且他还说贸易关系可能会继续的恶化。马永玉说，任何想要偏离目前对华实施更多限制的路线都有可能会遭到美国公众的尖锐的批评。他说，我认为在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不管是总统所在的党还是共和党，推动放宽这些限制就都会遭到一些相当迅速的国内的反击。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